识时务者为俊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2024年的台北国际烘焙暨设备展在三月中的时候，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举行，可以在现场看到烘焙产业今年度的最新动向还有发展成果。那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同时又面临到气候变迁、人口结构改变还有缺工这些问题，烘焙产业在大环境的影响还有结构性的转变之下，有哪些新趋势的出现呢？以下总共会分成五点来分享，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有哪些吧。那第一点的话，首先是在后疫情时代下的弹性化。在生产弹性上呢，烘焙产业近期出现了以同一种原料为基底来衍生出多样化产品的趋势。不知道大家在逛面包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千层派皮最近在面包和糕点产品当中的普及呢？像是可颂松饼啊，或者是立起来的立可颂，还有最近从韩国红到台湾来的扁可颂，或者是像车轮形状一样的圆形可颂，或者是用千层派皮做成鲷鱼烧的雕可颂，都可以在各种烘焙店家当中看到。那台湾最大的日式烘焙原料行苗林行对于这个现象呢，就表示说，各种可颂的变化型还有千层派皮产品的出现，除了是为了要去因应时下的甜点潮流，也是为了要去回应疫情以来的市场变化，并且去增加生产弹性的一种做法。这样一来就可以降低因为消费结构的突变，像是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停止出门外食，或者是停止去实体店铺消费，而面临到因为原料用途过于专一而供过于求的滞销风险。那在通路弹性的部分，疫情之后烘焙业者渐渐的把实体店铺转为经营概念店为主，销售通路的话则是倾向去实体化并且发展线上通路，这样子就可以降低销售上的地域限制，比较不会受到实体空间的影响。再来的话呢，就是气候变迁下的弹性化。在生产弹性上，烘焙产业最近的倾向是改生产对环境敏感度比较低的产品，好降低生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去排除天然限制对产量带来的影响。面对全球暖化和气温的上升，在效期弹性上，烘焙产业也正在强化产品的保鲜能力，去研发和推广更耐热耐放的产品，才能适应极端气候并且延长保存期限。好，那讲完了弹性化，接下来第二大点就是精简化的部分。首先在生产效率方面，为了要能够回应人口结构的改变还有缺工的问题，烘焙产业正在致力于推动生产效率的革新。例如呢，以制程精简化来说，一次性模具的普及和使用可以加速生产效率，省掉要额外去脱模啊、切片啊，然后还要清洗模具的这些繁琐的步骤，只要直接把糕点做成单颗或者是盒装贩售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不仅可以让糕点出炉就能上路，可以加速完成制作流程，而且可以让烘焙工作更专注于制作产品的内容本身，把心力集中在维持和提升产品的品质。好，再来的话，提升生产效率的第二个环节就是人力精简化。以台新餐饮设备的智能全自动咖啡机为例子的话，这一台智能全自动咖啡机可以精简人力的特点，展现在三个面向上。第一点呢，就是自动除垢功能，省去了工程人员维护的时间排定和额外的人力成本，可以降低企业的人力负担。那第二点的话是智能操作面板，在设计上操作非常的直觉又很方便，可以让员工快速上手，省下教育训练的成本。那第三点的话是客制化口味，只要按下按键就可以满足不同客群对于口味的多元需求，同样是可以省下冲泡咖啡的学习和训练的成本。那以上这三点就可以让咖啡厅的人力成本大为节省，只要单人操作就可以完成高品质的咖啡制作。那这也不是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哦，现在在日本实际上已经透过这种设备来实现一人咖啡店的营运了。好，那再来的话，烘焙产业的第三个趋势就是植物性油脂使用率的提升。在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的条件之下，如何在生产和产品上去强化适应性， 是烘焙产业需要去妥善处理的课题。那其中呢，植物性油脂的使用率就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例如日本的中泽乳业的产品中泽奶霜，就结合了动植物鲜奶油两个产品的优势，在风味上和操作性这两个方面达到良好的平衡。它既可以去保留动物性鲜奶油的香醇风味，同时也具有植物性鲜奶油耐热耐放，然后利于保存的优点。那另外，人造奶油的角色和戏份在烘焙产业的未来也是相当受到瞩目的。以人造奶油取代天然奶油有什么好处呢？有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必旷日费时的把一头乳牛从小养到大。以植物油为原料来提炼奶油的话，就不用受限于气候暖化而影响到乳产量的问题。于是呢，面对气候变迁和乳产量短缺的问题，人造奶油是未来的趋势，也应该会是未来饮食结构当中的固定班底之一。好，那第四个趋势的话呢，就是分量的精简化。这个在分量上所做出的调整，要回应什么样的社会趋势和变迁呢？主要也是有三点。第一点是家庭结构的转变。在都市化和少子化的影响之下，家中的饮食人口变少了，所以对大分量的面包需求也就跟着变低了。那第二点的话是饮食和消费习惯的改变。因为近年受到健康意识的影响，还有人均消费水准的提升，台湾消费者的饮食习惯从过往追求便宜大碗，认为分量越大越赚，逐渐的转向认为浅尝即止就好了，从追求吃饱转向吃好这件事。第三点的话是因地制宜的生产策略。因为台湾的消费者习惯在今天买隔天要吃的早餐，所以比较不会一次超前部署式的大分量的购买，衰败周期属于比较短的烘焙产品。因此呢，为了要避免面包糕点的分量过大而造成剩食浪费啊，或者是直接让消费者觉得太大就却步不买了，烘焙业者就选择进行了分量的精简化。那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当今市场求新求变，新产品更新非常快速的原因，分量精简化的做法也能够去满足消费者的选购弹性，只买眼前消耗的完的量就好了。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去把胃留给其他尝鲜的机会。好，那最后一点，第五个烘焙产业的趋势呢，就是健康和永续仍然是烘焙产业追求的潮流和关注的议题。在环保永续方面，烘焙产业正在推动生产工具材质的绿化。例如三能食品器具以咖啡粉、甘蔗渣、牡蛎壳粉或者是木质纤维粉这些农渔业废弃物和副产品为原料，来制作成可以可分解材质的生产工具。概括来说的话呢，永续发展是烘焙产业的共识。那先不论当中会不会有漂绿，就是 greenwashing 的业者隐藏在其中，因为生产过程当中是否会形成额外的碳排放，应该要去视每个案例而定。但至少呢，永续和绿化是烘焙业者一致想要打造的形象和努力的方向。那在健康方面的话呢，健康营养的饮食观念仍然是烘焙产业参与在其中的一个趋势。而这个趋势分别展现在质上面，像是高纤杂粮原料在烘焙产品当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呢在量上面，例如刚提到的分量精简化或是饮食不过量等等的健康观念。那整体而言呢，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受创并且面临气候变迁以及缺工这些问题，烘焙产业面对未来策略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人力以及环境的依赖，在生产上要打造一套人力精简化、制程效率化、对环境气候适应性更强的体系。也就是说呢，不论气候变迁如何让气温上升，乳产量怎么短缺，疫情的爆发如何去阻隔人群接触，家庭与人口结构如何转变，以造成人力的短缺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都可以让烘焙产业的生产和销售通畅无阻。那除此之外呢，为了要顺应超高龄社会的来临，以及开发饱和、承载力直逼上限的环境这些现实条件，烘焙产业的持续发展策略是去强化现有的人力和环境，也就是去配合和提倡健康潮流， 打造健康的身体，以强化现有的人力资源。那对于环境啊，则是强调永续发展，透过强化环境资源的存续性和可利用性，让环境的生产力更持久。好，那以上的话就是本次对于2024年烘焙展的趋势观察。如果对更多相关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上实力的官网，在实专题的部分可以看到更多2024烘焙展的相关文章哦。那另外实力的最新一期的拉面季刊也已经上市了，有兴趣的人也欢迎购买收藏。我是志祺，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识时务者为俊杰。